弟兄姐妹们平安。今早的经节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去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十四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去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邦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十九节，问白基拉、雅居拉和亚尼瑟佛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由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读经到此，感谢神。
谢谢真英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自己把生命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安静心的时候，借着圣灵的光照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小时候看一些港剧，就是香港片或者台湾片的时候，来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就发现通常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那最后一集就是大结局了。那结局的头可能半个小时多了，头半个小时多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男主角怎么把那个坏人打死，跟他那个女主角就终于可以在一起啊。那么最后的可能十分钟左右呢，是那些收尾了。收尾就比较那么不重要了。他们两个人男女主角结婚之后呢，还生了孩子，很可爱，开始会爬。或者女配角呢也找到了如意郎君。或者那个一直被人欺负抬不起头的男配角，因为那个男主角的鼓励呢，也勇敢的出去创业，成了小老板。这类的就是收尾了。那这种东西就是这最后的十到十五分钟感觉上就不太重要了，最好不要交代太多了。那今天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记得说我们上一次看这个提摩太后书来到第四章前面一段，就这个经文的上一段，保罗说那个美好的仗呢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过那段话之后来到这边，来到这边讲一些琐碎的吩咐。 我们真的有必要再花一堂道来看保罗怎么吩咐这个提摩太记得把那件外衣带来吗？或者是不要忘记带那些书卷，这些琐碎的话，或者是一些拜拜的话了啊，谁跟你问安？我们真的需要花一堂道来这样子去思想吗？其实在这段话里面，我们看前面提摩太前书到后书，我们认识了保罗怎么看待服事，我们认识了保罗的那种心智，我们认识保罗的教导，我们认识保罗怎么看待假教师。可是来到这段话是最个人化的一段话，我们认识保罗自己。在这段话里面最多提到我保罗这个人，我们可以认识保罗在他临终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他是怎么看待他在地面上短暂的生活，他到底怎么看待他短暂的生活呢？通过今天这段话，我们从五个方面，不是三个，是五个方面来认识保罗他是怎么看待他自己剩下的那一段的光阴。第一方面，保罗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今生。那这段话今天读的经文有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从九到十三节保罗分享各个同工的动向，然后从十四到十八节保罗警告提摩太小心这些抵挡他的势力，最后呢十九节开始就有一些最后的问候和问安。可是整段话看来是三段不同的话语里面，有没有一些传达一些他的这个语气和心情呢？注意到第九节开始保罗讲什么，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然后二十一节结束的时候，你要赶紧在过冬以前到我这里来。赶紧，保罗为信仰坐牢我们已经说过了，他在监牢里面十六节说初次申诉，意思其实是他第一次过庭啊，上法庭，第一次过庭，第一次为自己答辩，看来暂时没有什么问题。第一次答辩之后看来暂时没有问题，可是他知道，保罗知道下一次过庭的时候很可能会罪名成立，被判死刑。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猜也许自己剩下几个月，也许半年，也许最多一年，有点心急，希望提摩太快点来找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却有很多事情需要交代提摩太。回来新加坡一年之后，发现原来大巴士啊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什么原因呢？因为大巴士是这样子啦，你在没有你很有空的时候，时间多的时候呢，就整条路的灯都是绿的啊。可是在你时间比较紧张的时候，你就发现每次都碰红灯了。这个一定的，那所以像我这种心急的人呢，每次碰红灯就会看一下，哦，惨了，剩下十分钟、十五分钟，脑海里面就浮现了那个 check up 啊，快点，快点来！偏偏这个时候呢，那个一定有人上车的啦，去到巴士车站，那个车一定会停的，有人上车，一定有小朋友啊找不到他们的那个卡，或者卡掉了啊，这样子。所以越来越心急，所以保罗在这种心急的情况之下，时间观念很重了，时间观念很重，提摩太你要快点来，你要抓紧时间快点来。可是保罗是抓紧时间争取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吗？时间不多了，快点赚多一点钱，是不是这样？你看十八节保罗的心态，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里面。 我被浇奠，上一次的经文，我被浇奠，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他发觉自己需要抓紧时间，需要把这个世界上属灵的工作交托交代清楚，这是他抓紧时间的原因，要用最后剩下的时间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在世的日子呢？的确，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我们在世的时间是短暂的，很快就会过去的。可是你看保罗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快要进入天国里面去，他是通过那个永恒的天国来看待现在地上，他要抓紧时间来做些什么，做些什么事情。就好像耶稣12岁的时候，他在12岁的时候他就清楚他要抓紧时间来做什么，以天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就像彼得他在年老的时候，就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要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年老了最后想到的是，我要趁我还在的时候提醒你们关于救恩的事情。前一阵子我教我的孩子下这个国际象棋啊，就发现小朋友下棋呢都有一个现象，小朋友下棋的时候很容易会把注意力放在某一个棋子上，我要怎么样的去下棋把那只马吃掉啊，就开始去想怎么样下那个棋去吃掉那个马，那就忘记了整盘棋，甚至快被僵死他都不知道了。所以要有时候要跟孩子下棋就要点一点他，诶，你没有看见我的这个象跑到这边去，诶，为什么我的皇后会跑到那边去呢？还要跟他说一下啊，你真的要这样走啊，不然那盘棋很快就下完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特别是我们还不认识主的耶稣的朋友们，你为什么哪些东西忙碌或者着急？你是怎么看待你的这个人生？怎么下你的那盘棋？我们人生的那盘棋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的那个成就，我们盼望的那份职业和加薪，我们向往的婚姻，这些不是我们的目标，这些不是我们的那盘棋的目标，这些是棋子，这些是棋子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永恒的一个目标。可是不要吃了一个棋子或者吃了很多棋子却输了整盘棋，不要赚的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这有什么益处呢？现今的世界好像下棋这样啊，可能可以下很久，可能突然间就下完了，那盘棋就下完了。神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的那盘棋可能很快下完了。无论你生了那场大病啊，或者是最近看的新闻，各样的天灾人祸，是不是提醒我们这盘棋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永恒的灵魂，我们的目标是在那里，主必救我到荣耀的天国里面去。我是不是通过那个永恒天国我的灵魂来看待现今世界，要赶紧抓住的是什么？有为我们自己的永恒的灵魂计划吗？如果我们只是为我们现今的世界生活的话，我们要快点回到耶稣面前，快点回到耶稣面前，因为我们为自己而活，那个是犯罪离开神的事情。回到耶稣面前，通过他 可以有永恒天国荣耀的盼望。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有这个永恒生命的把握吗？除了要通过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今生之外，保罗还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不要恋世，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你看保罗他分享他同工的动向的时候，其实是相当心痛的。第十节，底马贪爱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底马是谁？从哥罗西书，从腓利门书的结尾，我们都看见原来底马跟保罗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原来底马跟好几个信徒，好像路加这类的信徒，是保罗的核心同工来的，核心同工，很密切的同工。可是现在呢，保罗好像不想讲太多，只是一句话交代，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我们不知道底马出现了什么状况，也许他跟随保罗到了一个地步，发现跟随保罗没有什么好处，就离弃他。也许他发现这个世界太诱人了，外面可以追求的东西那么多，现在跟保罗在一起，在这个又暗又臭的监牢里面有什么益处？还是回到世界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去追求向往。可是主后100年左右，有人写信提到底马的时候，怎么说呢？底马是一个假意爱保罗的人，是一个虚伪的信徒。这就是世界的诱惑，使人离弃主耶稣。有研究报告说，新加坡的家庭啊，有10%的家庭是百万富翁，全世界排名第三，只在卡达尔和瑞士之后。我读了之后我觉得有点奇怪，诶，怎么我不认识他们呢？10%你知道吗？所以照理说我应该认识好一些。可是我们虽然看不到那些百万富翁啦，哦，你可能看到了，我真的不大清楚。那我们看不到那些百万富翁，我们却看到那些百万富翁可以恋慕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们谈的不再是买房子住下来，我们谈的是要买哪一栋公寓来投资。因为我们谈的不再是找一份可以赚钱养活家庭的工作，我们谈的是要找一份有伸缩性时间、带来成就感、最好是有高薪的一份职业。我们谈的不再是是不是要去消闲看一部电影，而是怎么样得到整个感官视觉那种刺激， 3D IMAX 数码电视。我们谈的不再是吃饱，而是一个饮食的体验， Dining experience， 主题式的餐厅，还是一些特别的一些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种贪爱现今世界的诱惑是多么的大呢？特别是我们当中的青年人，是不是特别面对，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面对现今世界的诱惑？太美妙了，不单可以读书，还可以找一些交流计划出国，还可以出国留学，那么就更好。那当然这些体验是很好的，可以感恩的一件事情。不过如果这个体验成为了我们爱慕的对象，非要得到这个体验，非要出国，非要留学不可，那么怎么办呢？或者毕业之后我们出来找一份工作，寻求的一定是要高素质的生活，哦，不要叫我去工业区，最好呢是可以午餐时间还可以去健身的，啊，那种工作最好。或者是伸缩性，喜欢就做一天，不然就在家里休息。 会不会让我们成为敌马，贪爱世界呢？这是世界的诱惑，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保罗说什么，敌马贪爱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现今的世界，现今的世界，那个以后不会在的那个世界，会过去的，不要成为你恋慕的对象，因为是现今的。对比之下呢，保罗仰望的是什么？十八节，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或者说，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愿荣耀归给他，世世代代，永无穷尽。没有穷尽的世代，没有穷尽的世界。对比这个现今的世界。所以就像一首诗歌所说的，我深思知道心意放荡，义理所爱知真神。所以求神谨慎我们的心，认清楚这个世界是现今的世界，不要贪爱它，不要让它成为我们恋慕的对象，因为我们追求的是那个世世代代永无穷尽的世界，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有一个真正永恒不变的价值和盼望。第三方面，我们除了要用永恒的眼光看待今生，谨慎我们的心，不要贪爱现今的世界，第三方面，我们要如常的服侍，不惊慌。如常的服侍，不惊慌。其实保罗在十到十三节他的吩咐里面，最令人惊讶的就是保罗怎么样继续的照常生活。在生命来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保罗照常生活，保罗继续策划他各种事工的需要，他继续打发不同的同工往不同的宣教工厂去，他没有说自己快要死了，哎呀你们大家不要跑，留在我身边，因为我很可怜，不是，他了解思想各个事工的需要，差派不同的人去。你看比如说十二节，他打发推基鼓往以弗所去，那当然很可能是要推基鼓去取代提摩太，让提摩太可以快点过来，可以安心的过来，可是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打发推基鼓，因为没有人了，不是，因为他知道推基鼓是最适合的人选。为什么呢？因为推基鼓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他是亚西亚人，以弗所那一代的，他甚至曾经把以弗所书，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带给以弗所教会，换句话说他去过以弗所，认识以弗所的教会。他不但是认识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第六章还说他是一个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换句话说，保罗在他的生命终点的时候，很好的思想继续的策划教会的施工，把最适合的人差去以弗所，因为他不只是要提摩太来，他也继续顾念到以弗所教会的需要。不单这样，他不只是继续想到教会的需要，十三节来到那个外衣了，十三节，提摩太你要把那件外衣带来，当然了，可能因为他觉得冷，冬天快来了，还要带那些书，怎么来的？那些书，我们不知道，希望保罗可以写多一点，多一句话，告诉我们那些书是什么，可是没有，就带那些书来，你知道的，就带来，可能是保罗的参考书，很可能是包括他常用的旧约圣经，还加上最重要是那些疲倦，又是什么来的？我们不知道。可是疲倦在当时很可能是保罗用来做笔记、写草稿的一些疲倦，是保罗还没有完成的一些作品。换句话说，保罗还在继续想他的研究工作。如果提摩太来得及，如果保罗还没有寻到，保罗在监牢里面会继续的写书，保罗也许会继续写哥罗西后书、罗马后书，只要我还没寻到，我还会继续的做。 可能好些弟兄姐妹都知道了，我们教会的那个信仰告白啊，是在这个英国的17世纪嘛，这个威斯敏斯特大会 Westminster Assembly 那些牧师和信徒的巨大的贡献，在伦敦好几年的时间聚集，在那边想写下信仰告白，来解释我们的信仰立场，来后来还想为了怎么样教导会众记得这些教义呢，来一个大要理问答，有问有答，帮助他们记得。后来还想，对呀，不但要大人可以记得，要小朋友也可以记得，还是需要写一个小要理问答，我就说有大要理问答，也有小要理问答，帮助小朋友可以记得。哎呀，对呀，还要写崇拜指南，帮助牧师长老们知道怎么带领教会整个崇拜的经过，所以也写了这个崇拜指南。哎呀，怎么治理教会，也写了治理教会的程序。这些许多的文件在那几年的时间写下来，影响了长老会改革中接下来300多年教会的教导和治理方式。可是也许我们比较少知道的是，当这些圣徒在那个地方伦敦的地方聚集的时候，是英国内战的时候，非常动荡不安，很多人在那个时期写下预言，说耶稣要来了。当那些牧师那些圣徒在威斯敏斯特的那个大厅聚集的时候，不断的听见炮弹和枪声，甚至有好些时候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炮弹声中呢，继续的来讨论，哪里有空，都快要死了，世界都快要完了，他们还在想接下来的教会的那个需要。那所以我们就看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那很多人在看到特别是最近的这些世界的局势的时候呢，可能会害怕世界末日。所以好像上个月嘛，有人说这个七月是航空史上的黑色七月，谁知道八月还是有空难。所以现在祷告会了，如果提到弟兄姐妹出国，我们要特别为他们代祷，特别的注意。加上我们什么伊波拉的病毒，我现在连上个星期去医院探访，都看到有伊波拉病毒的那个指示，特别提醒病人注意。所以当别人开始恐慌或者对前面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看保罗他是怎么看待呢？他很有理由对前面接下来的时间没有把握，可是他继续的照常的生活和服侍，完全没有害怕。秘诀在哪里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方面抓紧时间，可是一方面是从容，完全没有害怕。17节，秘诀是17节，我也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我也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回应刚才我们起应经文诗篇22篇所说的，诗篇22篇诗人说那个受苦的弥赛亚，求神救他脱离狮子的口，求神救他说脱离狮子的口。我们知道他的祷告蒙了应验，神救他脱离死亡，让他复活。今天保罗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是以那个受苦的弥赛亚认同，看见神曾经保守他，神会救他到底，神会把他从患难当中救出来，接下来的生命也在神的掌握里面，时候还没到，主会保守他，他不用惊慌，也不用着急了，时候到了，他就被接到荣耀的天国里面去，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惧怕人所惧怕，而是知道神要救我们脱离 狮子的口，保守我们直到他的时间来到的时候。第四个方面，怎么看待短暂的世界呢？记得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保罗在这段话里面特别提到同工所面对的威胁，14到15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防备同将亚历山大那个逼迫保罗的人呢，你要小心提摩太，因为他也可能会逼迫你，他也可能会想害你。官府把很可能是因为亚历山大的缘故把保罗给抓了，现在保罗要防备提摩太，你要小心，免得也同样的被亚历山大陷害，要防备他。可是你看保罗在这种威胁之下，他除了说提摩太你要防备他，还讲什么？14节，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主必照他所行的恶来报应他，主会审判他。因为保罗不但相信神保守他的生命，刚才所说的，他也相信神会为他的百姓伸冤。主后400年，有一位教父名叫约翰，这位约翰有一个恩赐，你从他的外号就知道了，他的外号叫金嘴巴，金嘴巴约翰 John Chrysostom， 恩赐就是讲到咯。那他在他的讲章里面谈到14到15节，这个金嘴巴约翰说什么呢？神会纪念恶人的恶，报应他们，我要安慰我们这些软弱的信徒。他还说，注意保罗没有吩咐提摩太抵挡亚历山大，惩戒亚历山大，而是只是吩咐提摩太防备他。为什么？因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保罗树立了一个榜样，叫提摩太不要为自己伸冤，让神自己来惩治报应这个恶人。啊，这个是金嘴巴约翰的讲章的一部分。苏格兰曾经有一位律师，又狡猾又贪财又邪恶，向一个人借了一匹马，也许可能是虐待 那一匹马，结果马死掉，结果马死掉当然是要赔咯。那位马主呢，是一个很善良很忠厚的人，就说可以啦，你看你怎么赔啦。这个律师呢说，我愿意赔，可是我的手头有一点紧，可以写个借条吗？那个马主丝毫没有什么怀疑，说好啊，可以。律师呢就趁机了，哦，这样子啊，我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还的嘞。那个马主很老实，这样子，借条在这里，数目在这里，几时还你写下来。律师就抓紧机会写下了两个字，英文呢 ，Judgment Day， 审判日，我到审判日才把那个钱还给你。那这个事情就带到法庭上去了。这个法官就拿着那个借条来看，就对那个马主说，马主，这个律师写的这个借条很合理的，很合理，我宣告今天就是审判日，马主这个律师你明天要把钱还给他。这个公义和聪明的法官为那个老实的马主伸冤了。那当然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公义绝对智慧在上的一个神为我们伸冤，到了他的时候为我们伸冤。所以我们面对抵挡我们的人，也许我们会恨，也许我们想攻击反击他们。在西洋崇拜有一位姐妹就分享说，在他的这个部门公司里面呢，就偏偏呢上司把他和另外一个最喜欢偷懒的同事放在一起，就两位啦，做他跟那个同事所以做到很辛苦，快要崩溃了。那个同事就坐在那边，基本上说怎么有这么好的工作可以坐在那边，我也不大清楚了。不过就是 这个姐妹的分享的意思是说，她心里面很不平衡啊，很不平衡，怎么可能会这样呢？你看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一方面他不是单纯，他知道世界是险恶的，他说你要防备这个恶人。然后保罗不是单纯，可是一方面呢，他说到我们还是会受到伤害的，我们还是会被人欺负的。看见恶人兴旺，不要心怀不平，要安静下来，冷静我们的心，因为记得神不但安排我们的生命，安排我们的遭遇，一路看顾我们，而且到了时候他会审判恶人的恶。所以就让我们可以心里面平衡安静心，来等候神的时间。除了知道深渊在主必报应之外呢，最后第五个方面，有主同在宽恕人，有主同在宽恕人。我们看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想跟保罗亲密的同工迪马离弃他，哇，令他多么的心痛。可是你再看十六节，不只是迪马离弃他，原来当保罗第一次上庭的时候，所有在罗马的信徒都离弃了他，都离弃他，没有一个人在旁鼓励他，安慰他，而不像现在有一些有人上法庭的时候，整个教会的人出动，保罗呢没有人，使徒保罗一个在他旁边鼓励他人都没有。那可是你看保罗的反应是什么呢？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这是一个饶恕。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坦然的去饶恕这些罗马的信徒，没有一个人出庭来鼓励他？当然他就一方面有点安慰啦，有路加医生在他身边鼓励他。可是你看第更重要的是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主不断的怜悯饶恕他，还与他同在，还扶持他，鼓励他，成为他的力量，在他孤单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安慰。这是主的怜悯鼓励，与他同在，使到他也能够从心里的去饶恕这些离弃他的人，因为耶稣不离开。今天是成人团契的主日，所以非常的感恩看到成年人献诗的时候，你们注意到那两首诗歌都是尾声，都是讲到跟随主，都是讲到付代价的那种生命，把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跟着主走，那种心智真的是我们晚辈的那个榜样。我也翻过这个会友大会成人团契的施工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说，虽然经历年岁渐长，大家仍然充满属灵的动力，见证荣耀神。那种可能年纪比较年长，心智却不年长的那种心智，为这样的事情来感谢主。特别在我们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时候，身体开始衰弱，年纪越来越大，主的同在更显得重要，安慰鼓励我们，知道说主与我们走，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知道主怎么样过去怜悯我们，不断的恩待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之后，我们是否也愿意像保罗一样，既然有主在我身旁安慰鼓励我，是不是因为经历了神的爱，从心里面也宽恕那一些离弃我们 得罪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人呢？这是我们在年长的时候面对的挑战。据说创立美国红十字会的 Clara Barton 从来没有怀孕，那怎么可能呢？有个朋友就提醒他，好多年前有一个人向他做了一件很凶恶的事情，讲了之后，谁知道这个 Clara Barton 好像猛然不知。那朋友觉得不可能呢，就在问他，难道你不记得吗？那个人对你多么的凶恶，你不记得吗？ Clara Barton 就说，不是，我记得，可是我也记得我曾经决定忘记那个过错。所以换句话说，宽恕饶恕人呢，是一个决定啊，是一个决定。怎么样的具体的去决定宽恕饶恕一个人，好像保罗一样，可以很坦然的说，这罪不归在他们身上呢？有一个叫使人和睦的人 Peacemakers 的一个组织，特别是就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 Peacemakers 使人和睦的人组织建议四点，怎么样具体的去宽恕饶恕一个人呢？第一，我答应不再把我的意念停留在那件事情上。第二，我答应不再提起那件事用来对付你。第三，我答应不再向别人提起那件事。第四，我答应不让那件事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影响我们的关系。这就是原谅，原谅的四个答应 The four promises of forgiveness。 我们愿不愿意因为主的缘故，知道主与我们同在，而宽恕我们的同事、朋友、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配偶呢？所以但愿主常常提醒我们，既然主在我们的身边，不要让这个心里面背负的重担、不原谅人的重担成为一个担子，放下它，背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因为这是容易的，他的恶是轻省的。相反的，我们继续背着这个不原谅人的担子呢，这个担子随着年龄会越来越重。现在就决定原谅那个人，经历赦免人的喜乐，使到自己心里面也可以得到安息。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怎么样看待地上短暂的生活呢？第一方面，永恒眼光看今生，我们不要赚的全世界去赔上自己的生命。第二方面，谨慎自己不恋世，我们不要让现今会过去的世界成为我们恋慕的对象。第三方面，如常服侍不惊慌，看见末世的迹象不用惧怕，不用怕别人所怕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曾经把我们从狮子的口里面救出来，他会按照他的时间带领我们。第四方面，深渊在主必报应，世界上有险恶我们需要防备，可是我们受伤害的时候不用怀恨，因为主会报应恶人的恶。第五，有主同在，宽恕人，人也许会令我们失望、离弃我们、对不起我们，可是主在我们的身边鼓励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饶恕人，这是一个决定。地上的日子渐渐的过去的时候，好像一个沙漏，一个 hourglass， 沙漏里面的那个沙你抓不住的，你停不住它，它就一直的流。可是时间到了，这个不是沙漏流完了，可能创造的主不让那个沙漏流完，甚至把那个沙漏给拿掉，短暂的一生突然之间就可能过去。踏进永恒的边缘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像保罗这样说呢？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我们有这样的把握吗？我们是否已经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呢？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仰望交托，主，我们感谢你，保罗的生命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看见他与你的关系，在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甚至前面的道路完全不明朗的时候，他怎么从容的仰望依靠你，在人离弃他的时候，他却继续有盼望。我们感谢你，求你就让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指引我们，使到我们也晓得仰望依靠你，特别让我们当中成年人的弟兄姐妹也能够从保罗的生命当中得到鼓励和帮助，使到我们在人生任何的时刻都因为知道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满心欢喜。奉耶稣的名求，阿门。